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《以弗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这一章的主题是教会将做主的心腹。全章的大纲包括教会的婚约、教会的经验跟教会的期望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神，尤其是在饶恕的功课上要学向神。神怎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当怎样饶恕别人。不过在这里所说的效法，是指的信徒的行事为人各方面。从前我们这些外邦人在行事为人上是处在低的层面上，但是现在却提升到爱的高层面上。我们被称为蒙慈爱的儿女，所谓的爱的层面是指的基督所彰显的爱，他为爱我们的缘故舍了自己作为祭物。这里说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，这是指着十字架说的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远超过一切罪犯所受的公开惩罚。十字架就是那铜祭坛，神的羔羊就在那里献上为燔祭，这个祭除去了世人一切的罪。在旧约中，凡是按着神的命令而献上的祭都直接的指向十字架，也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。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代替世人赎罪，因此他所彰显的爱是高超的。信徒不可以在行事为人上使圣灵担忧，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结出爱的果子。请记住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所列出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就是仁爱。下面接着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淫词、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 这里所描述的罪在非信徒当中是很普遍的，这些都是今天世人所犯的罪，这全都是不道德的罪。保罗说，神的儿女不可以犯这些罪，即使是轻微的犯上了，也会使我们的灵命受到亏损和玷污。我常说，如果你犯了罪而不会感到不安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心中不安，你可以像浪子那样马上的起来，回到天父的面前求赦免。你是天父的儿子，只有儿子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。这里所提到的各样罪都是不属神的人极其容易犯的。如果你是信徒，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，你不能说，神啊，我犯了罪，求你赦免。你必须一件一件的向神承认。例如，如果你有恶毒的舌头，在话语上伤害了人，你就告诉神，那是你的罪。当你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，你必须很具体的一件一件的把罪说出来，那样做可以使你与神恢复交通。这里所说到的罪，信徒偶尔也会犯上，如果你犯了，就必须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。有人这样说，你要向神倾心吐意，把心中的喜和悲像告诉一位亲爱的朋友一样向神诉说。你要告诉他你的烦恼，他会安慰你。你要告诉他你的喜乐，他会叫你镇定。你要告诉他你的渴求，他会净化他们。你要告诉他你所厌恶的事，他会帮助你战胜他们。把你面对的诱惑告诉他，他会替你阻挡他们。把你心中的创伤给他看，他会医治他们。向神坦诚地承认你对良善的事漠不关心，你对邪恶的事却是愿意去尝试，以及你不稳的情绪等等，都告诉他。你要告诉神，自爱使你对别人不义，虚荣使你不诚实，骄傲给你戴上假面具。如果你这样，把你一切的软弱、需要、烦恼完全倾诉出来，你就没有别的可说的了。人如果彼此之间没有秘密，他们就能够坦诚的、开诚布公的，会把心中的一切毫无保留的说出来。能够与神如此坦诚、毫无保留的交谈的人有福了。今天基督徒一个极大的需要，就是到神面前来向神倾心吐意。有人或许会说，真难相信，连基督徒也会犯这里所说的罪吗？如果你像我一样做了许多年的牧师，你就知道基督徒真的会犯这些罪。有些基督徒以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，其实他们没有。要知道，总是有一条路可以叫我们回转归到神那里。淫乱，这是一种罪，不过有些人却认为它不是很坏的罪。但是我坚持圣经的立场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你犯了淫乱的罪，你就不能再做神的儿女。可能你会说，你刚才不是说可以向神认罪的吗？不错， 但是一个神的儿女不可以认了某个罪，然后又继续的活在那个罪里面。下面说的一切污秽，这包括各种不道德的行为，贪婪，这种贪念不一定是限于对金钱或者是物质方面，也可能是想在思想上比别人优越的念头，也可能是想到一种名誉或者是一个地位。有些人喜欢凡事由他来做领袖，当然这个贪念也包括对于金钱方面的贪心。有人说，吝啬的人认为钱是扁平的，他可以把它们堆积起来，而浪子却认为钱是圆的，他可以滚动它们。不管你把它堆积起来也好，或者是任意浪费也好，总之贪婪的意思是指着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。有些人想得到世上的一切荣誉，有些人为求财求地位不择手段。贪婪是在我们旧性情里的一种腐败的罪。保罗又说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这个意思是说不要带着赞许的或者是渴望的心态去谈论这些的罪。淫词是指着谈极其败坏的事，妄语是指着夸大所犯的罪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夸奖自己在舞会当中一次喝了多少瓶的酒，或者是在赌博场里面自己一次赢了多少的钱？那都是妄语。戏笑的话，这不是指的良善的或者是纯净的幽默，而是指的高谈阔论不道德的事，或者是污秽的事情。下面说，总要说感谢的话，这必须是基督徒谈话的内容。能够养成常常谢恩的习惯，那是好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的经文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很显然的，犯这些罪的非信徒，他们与神的国是无份的。如果信徒犯了这些罪，不管他星期天在教会里表现的是怎样好，他就是向世人表示了自己不是属于神的儿女。活在肉体的情欲里的人就不是属神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由于还没有重生的人犯了这些罪，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他们身上，并且神的儿女千万不要犯这些罪，以免得罪神，被神审判。如果信徒犯了这些罪，而且又真正是神的儿女，那么神必定要审判他。当大卫犯了罪之后，神审判他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说，我们若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如果你犯了罪而又能够过了关的话，那么你就不是神的儿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因为神要把你跟世人一同定罪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得救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却犯了这些罪，神必定会管教你。如果神不管教你，那么你的光景就悲惨了。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神的儿女，因为神不会管教不属于他而是属于魔鬼的儿女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保罗提醒以弗所信徒，在他们得救之前是怎样的情况？他们从前是在黑暗里，他们是暗昧的。对于那些未重生的人，我们说他们是暗昧的，其实他们的光景比暗昧更糟糕。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反映出基督来，因为他是世界的光。保罗称基督徒为光明的子女，光明的子女有以下的特征，那就是一切良善，这是指着仁慈说的，公义是指着道德上公平正直，诚实是指着真诚可靠。信徒要以这些的特征来查验自己的生命，来看看自己是否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是否蒙他喜悦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讲到信徒要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有人问我，行在神的光明中是什么样的意思啊？圣经在这里给我们有清楚的答案，就是行事为人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们应该天天如此行事为人，而不是只在星期天才如此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。那暗昧无一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我们不要去做那暗昧无益的事，神的儿女不应该行暗昧的事，因为光明与黑暗是不可能混在一起的。因为在暗中行的事就是提起来也觉得可耻，我们连提都不要提这些事，倒是要责备他们。这不是说信徒要做一个改革者，乃是说因着他生命里的光，他要责备那在黑暗中所行的事。光能够把黑暗中所隐藏的事显露出来，传讲黑暗的事不能够把黑暗驱除，只要有光，黑暗自然就会消失。今天太多的基督徒采用讲道的方式来责备人，他们对没有得救的人说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那样。弟兄姐妹，对付黑暗这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。你要做光，你不能够对人说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。我们的责任 是要把神话语的亮光释放出来。我们不可能改变没有得救之人的行为，他要先重生，然后才可能有改变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这个命令按照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，死人怎么能够醒过来呢？一个人怎么能够从属灵的死亡中醒过来呢？只有神能够苏醒我们。我认为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信徒若是落在属灵的沉睡里，那么他就应该觉醒过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里提到信徒在行事方面要有智慧，他的行为要显示出时间的可贵，要为神而活。他在行事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行在神的旨意之中。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就像火车在轨道上行走一样，那样的顺畅，那样的能够有作用。他在世上的行为表明自己是属于基督的。如果你接触到那些经商的人，你就会发觉他们充满活力，分秒必争。如果你是属于神的儿女，那么你虽然不是做生意赚钱，但是你会有什么表现呢？你会充满着活力，为神而活吗？信徒在世上行事，应该表现出自己是属于基督的。保罗在这里教训说，信徒行事为人，要有智慧，要行在主的旨意之中。也就是说，不必别人问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，是否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他们一看你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了。好了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五章，特别是讲到关系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意思？圣灵充满有什么条件？圣灵充满之后有什么样的表现？关系这一方面的真理，我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仔细的讲解。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要继续按时的收听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把以弗所书第五章好好的温习，从第一节到末后一节，我们下次讲解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多的收获，听得更清楚明白。现在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查考以弗所书。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讲解完毕，愿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做你的善工，让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怎么样活在光明中，怎么样离开那些黑暗，怎么能够把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，因为你就是世上的光，而我们要为你发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 愿主赐福这个节目，叫每一个听见的人能够得益处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